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每个主日聚集敬拜的时候，就提醒再一次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上帝国的。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常常会遭遇艰难。那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啊呀，这个最近很多的弟兄姊妹为着这个安省的这个性教育课程非常的关注啊，这个星期四晚上啊，有些弟兄姊妹去参与那个抗议啊，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啊。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困难，人生的路上会遭遇不测，但是我们每个主日聚集敬拜的时候，知道说我们是神国的子民，上帝在掌权。虽然这个神看不见，可是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提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孤单我们是属于上帝国的，我们知道上帝仍然在掌权我们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力量，我们人生的路上就得到指引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敞开心，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把心向上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圣灵同在的那个平安，能够被上帝的爱来充满我们再一次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拣选我们，召聚我们。主，我们早晨聚集来到这里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能够知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感受到你同在的平安、爱、光明。主，我们也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对我们说话。主，你指引我们，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心灵，来更新澄清我们的思想，指引我们的行动。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个贵妇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她常常被这个上帝的爱充满激励非常的觉得自己很有爱心，很愿意去爱。可是呢，她这种爱呢，比较是那种浪漫的、梦幻的爱有一次，她对她的这个属灵的导师，那个神父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多的爱世人，那个眼光里都闪光，然后说你相不相信，我常常梦想放下一切所有，留下 Lisa 他的女儿我就去做一个修女，用我全部的身心来爱主，去服侍世人。他以为这样子会很被他的这个属灵导师那个神父称许可是没想到这一个神父看着他说，我很怀疑，说我也爱人，不过呢，我常常很怀疑自己，我越广泛的爱世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越少具体的爱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很更深的了解这两个人的对话互动的时候，我们发现两种爱的区别，就是说这个浪漫之爱、理想之爱和行动之爱、具体之爱，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的。要有一个浪漫的爱、理想的爱是很容易的，你看电视看见非洲北朝鲜那些灾民的时候，你爱他们、同情他们，容易不容易每个人都会同情，是不是甚至不用说非洲这个北朝鲜，是不是假如我们只看本城的那些新闻好了，前不久那个小孩在雪地里面自己梦游出来被冻死掉，我们每个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很同情，心里面被爱充满，是不是这样的爱大家都有，都很容易。可能我们甚至都会愿意激励把钱包里的钱拿出来一些，是不是甚至你都会愿意做一些出奇的事情，去买一束花，这个打听到那个小孩住的地方，去到把那个花放在他们家的门外，我们甚至都愿意做这样的爱。可是具体的爱、行动的爱和这样的爱是不一样的。具体的爱、行动的爱 要在哪里？身边的人，具体的爱，行动的爱，是要在跟人的相处，日常的相处和互动的里面活出来的。当我们能够每一天跟周围的人相处，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能爱的时候，才表明怎么样，爱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啊？这个你在每天跟人的相处和互动的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爱是非常困难的。常常我们发现爱路上的人比爱教会里的人容易，是不是啊？爱教会的人比怎么样，比爱家人容易啊。这个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会主席，做得非常开心，回到家就头大。有可能在台上做牧师做得很开心，回到家也怎么样啊，头大啊。这个跑到远方宣教，去中国、去俄罗斯、去非洲、去中东宣教，怎么样？非常开心，是不是啊？可是回到自己教会里，回到自己城市里面，怎么样？很头大，很不容易啊！那为什么行动的爱、具体的爱这么困难啊？我们会发现，我们自以为有爱心的那一个自我，那个梦想的爱，跟我的自我之间开始产生冲突。因为当你要爱的那个对象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很多的冲突，是不是啊？这个你会发现说，如果你要真的能爱的时候，你需要能够谦卑服侍，你需要能够接纳认同，你需要怜悯和包容。可是呢，当那个爱要求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那个自我，那个骄傲自大的我，那一个自以为是，那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我，那个要掌控的我，那一个这个不能够忍受反对，那个自义的那个我，在那里跟这些开始冲突起来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要去问世上的人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自以为，而且很真诚的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是不是啊？都很愿意爱，至少是不是啊？可是呢，你会发现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可是充满了增进，充满了排斥，充满了冲突和彼此的伤害啊。我们这个伤害最多的在哪里？在家里面，在还有在哪里？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啊？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传和平的福音，因为这个世上充满了对立，充满了增进伤害，他来传福音。福音最起码最开始的那个信息就是和好，就是要人和神和好，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和好。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讲到说，他说他就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来成就我们的和睦。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现，这个成就和睦不是浪漫的爱，不是理想的爱，是那种非常严苛的爱，是不是啊？严苛的爱，要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舍己牺牲的爱。那耶稣也这样子来要求跟随他的门徒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求，这样子训练跟随他的门徒呢？因为福音就是要通过这些门徒传开的啊。可是我们发现这些门徒跟了他那么久，学得怎么样？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是一个爱，爱的操练，爱心的这个成长需要突破自我。那这个自我的突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爱要突破，要在三个方面来突破啊，要在三个圈子里面突破。这是一个典型啊，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啊，大致有三个圈子啊。最累的圈子，我把它叫做家人的圈子、亲人的圈子。这个亲人呢，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所属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家，是不是啊？这个是你日常需要相处、需要互动的这个群体，是最亲密的那一个圈子啊。在那个圈子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谁做老大 OK 谁说了算，谁有权柄，谁最重要，是不是啊？哎呀，这是这个在这个最亲密的圈子里面，这是一个最根本最大的一个事态啊。那么啊，在外面那一个圈子，我给它叫做邻舍的圈子啊。邻舍不，我这里讲邻舍不是单单是说你的左邻右舍啊，这个邻舍就是关系比较远一点的啊。哎呀，关系比较远一点的。不过呢，大家在价值上面，在一般的方向上面是共同的呀。但是这个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我们跟邻舍的关系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认可别人，是不是啊？呀，这个啊、基督徒我们可能不认可下一条街的教会。我们常常会去论断排斥他们啊呀啊，我们可能会不认可另外一个宗派的，排斥论断那个宗派的。那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他们是天主教啊，我们会排斥更大的这个外面啊。那还有呢，你再往大扩大的时候，我们会排斥其他宗教的人啊呀。那在这个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外面的一个圈子里面，其实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在大的方面有共同的价值，人生生活里面有共同的方向。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胜过的是要掌控的心态，要求别人跟我一样的一个心态啊。那要胜过这个排斥。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圈的人啊，第三个圈的人是什么？敌人啊，敌人，那反对你的人，反对我们的人，不接纳我们的人，仇敌啊。那在这个，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门徒要学习像主一样爱人的时候，就是在这三群的三样的关系的里面遇到这些的挑战啊。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啊，这个要学习爱。爱心要能够成长，不断的成长啊的时候，就需要在这三个方面来突破我们的自我啊。我们要真正能够爱家人，爱教会的弟兄姊妹，爱这个最亲密关系那个圈子里的人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突破那个骄傲自大的我啊。好，那我们看见啊，就是我们先来读一下46节到4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46节到48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伟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有谁不想伟大的？可能你们会说啊，我不想伟大，不一定啊。你要很多时候要仔细的审查啊。这个昨天有哪些参加小组查经？这个先讨论了一下这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的啊。哪些人是主动掌控型的？举手。没人愿意自己承认自己是主动掌控型的是吧？啊，对啊。有哪些是这个接受顺应型的啊？多一点 OK。 有哪些是消极退避型的？我们讲啊，这个当然是大致的分类啊，就是说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大致跟人相处的时候，在每个人的个性的里面，其实呢是有一个倾向的啊。这个倾向，这是固有的倾向。这个固有的倾向呢，这个啊，有几种，就是说我们对外人的时候，有的是比较主动的，那么啊，主动到一个地步呢，他会比较有侵略性、攻击性，啊，那啊，这是第一种的类型。第二种类型呢，就是知道说，哎呀，我拿这个周围的人、周围世界没办法，但是呢，我学习去适应啊，我学习接受是这样子，然后啊，我学习尽我所能的能够和谐的互动啊，这个是第二类的啊。那第三类的是，哎呀，太可怕了，太难了，所以呢，这个他尽可能退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啊。 啊，你们在教会待久了，觉得这个主动掌控型不太好，所以大家都不举手，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是天生的性情，即使呢没有哪一种好呢，哪一种不好啊，天生的性情啊，只是呢我们都需要知道认识自己的时候，去靠着主来突破啊，突破自己的个性啊，那你会发现这个。生下来就会啊，我们家三个，这个每次一出门，这个如果妈妈不跟着上车，不跟着爸爸这个一起走的时候，马上就开始争谁坐爸爸旁边那个位置。那我们没办法啊，要保持和平，所以呢就有这个 pecking order， 有这个大致的次序啊，谁这个出来的谁年龄大，谁坐在爸爸旁边啊，那这个是不得已的事情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说争谁为大啊，你不要以为三个很麻烦啊，一个更麻烦啊，因为一个怎么样，天王老子他第一啊。那么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属灵的群体，但是呢摆脱不了那一个要争谁为大的心态，是不是啊？这个在私下里面口角争论谁应该是最大的，他们十二个啊，不敢跟主争，互相争。那主看出来他们争论啊，结果就主就做一件事情啊，就拉过来一个小孩子啊，然后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凡为我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主耶稣的意思啊，他在这里至少告诉门徒有三样的事情啊。他说，凡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这表示第一，谁最大？主最大，差主来的最大，是吧？啊，主最大，差我来的最大啊。但是主接着说，他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他的意思是不是年龄最小的，说那个小孩子最大，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容易误解啊，以为说哎，这个年龄最小就是最大，主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他说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为大，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啊，就是尊我为大啊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第一个事情，我们要知道谁最大。门徒知道谁最大啊，那么我们知道谁最大，天父最大，主最大，那么我们要看他们这个最大的怎么做，是不是？主最大，他怎么样？他来到世上怎么样？他受万人朝拜敬仰吗？不是，他来服侍人，是不是？为人舍命啊。那我们知道上帝天父当然最大了，我们当然都崇拜敬拜天父啊。可是呢，天父对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以为我们拿一些东西来，如果是给他吗？服侍他吗？我们所有的都从哪里来？我们所有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神供应我们，神保守我们，是不是啊？主耶稣说，天父做工直到如今。那在家里面。在一个家里面，父母比儿女大，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事实，是不是啊？但是父母是不是整天就是发号施令，这个把小孩子拨来拨去的，然后你来给我洗脚，你来给我剪指甲，你来做这个做那个，父母是不是这样子？父母怎么样？服侍、养育、保护、供应他们，是不是啊？所以呢，第二个意思，主耶稣说伟大的意思，伟大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伟大真正的意思是去服侍爱，谦卑服侍那个你爱的对象。你要伟大的话啊，那这个颠覆我们里面伟大的观念，我们认为伟大怎么样？就是我重要，然后呢伟大怎么样？我权力最大，是不是啊？我可以发号施令呀。这是为什么？这个我们来到教会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周末倒有， 你知道吗？这个通常姊妹比较喜欢这个温馨啊，哎呀那种感受啊、哦、呀。那通常男人呢比较理性，觉得哎呀没搞清楚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信仰不合理。不过呢，我担保你一样事情啊、哦，这个弟兄们对经文对很多的圣经有疑问反对，很喜欢一句经文，喜欢哪一句？你们做丈夫的啊？不会的，怎么会？所有的丈夫，就算你没信主，你一定喜欢有一句话，有一句圣经，哪一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是不是啊？一定喜欢这一句，对吧？如果特别是太太信主之后，是吧？然后这个两个人有争执有冲突的时候，这个丈夫虽然还没有信主，会怎么样啊？会引这句圣经的，对不对啊？啊，很喜欢啊、哦。那我们认为做头是干嘛的？你听我的，我权力最大，是不是啊？可是做头是不是就是那么简单？你最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知道像主一样做头的时候，你知道做头是承担责任，做头是保护，是供应，是引导，是成全你的身体，为你身体好，是不是啊？呀、yeah. ，所以做头不是发号施令那么简单、那么爽、那么轻松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能够颠覆我们里面这个大小的观念，是不是啊？呀、yeah. ，那主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伟大，那个意思是什么？不是说年龄最大、最小啊？呀、yeah. ，这个主没有那个意思说这个家里面，我们家里。那个老三最大，我最小，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这里说最小的，最小的是什么意思？最谦卑那个，最不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那一个，是不是啊？你最不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以为自己是发号施令，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这个上班这个下班回到家里面找一个老大拿水过来给我洗脚。你不是这样子认为的时候，你才是真正伟大的那一个呀。所以我们看见第一呢，主颠覆这个伟大的这个观念啊，大的要服侍小的，要愿意谦卑，要不自大才能够愿意服侍。那我们看到最大的是天父，是主啊，可是呢，上帝供应我们，上帝保护我们，上帝引导我们，主来了是为了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呢，我们知道做头为大是要承担责任，是要为了所爱的人的好处，要指引、保护、供应和成全爱的对象啊。那我们知道要改变我们自己啊，改变我们自己，改变自己就是说，知道说第一呢，真的是遵从主，他才是最大的。然后呢，要听从他说怎么做大的啊。那大的要为了小的好处，要我们所看重的，真正的大所看重的是责任，而不是地位和权柄。那还是有权柄的啊，在一个家里面，在任何的一个组织的教会里面，有权柄，有秩序，对不对啊？但是权柄是从服侍和爱来的。啊，权柄是从服侍和爱来的啊，权柄是为了造就人，是为了整体的好处，而不是为了那一个有权柄的人啊。所以这个第一呢，要谦卑服侍，才能够爱你最亲近的人啊，那个是真正的伟大。主不是叫我们不要伟大啊，而是要你懂得什么叫伟大，怎么样子真正的伟大啊。第二个，我们要爱周围的人，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啊。那我们看见啊，这个主解决了内讧，是不是啊？是内讧解决了，走出去，开始要对付外面的人了啊。这个约翰就跑过来说：“他说夫子啊，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很奇怪，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不是很好吗？他为什么要禁止他？他不跟我们一同，不跟我们一起呀呀！这里不是说他不跟从耶稣，是不跟我们一起来跟随你呀。我们发现呢，我们很多时候心态里面，这个我们自我中心、自以为是， 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喜欢掌控，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一定要跟我们一起，还有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跟我一样，是不是啊？一定要合乎我的想法呀，我才觉得你认同啊呀。那主为什么叫约翰不要禁止他们？他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啊呀。我们怎么来判断跟我们是同一边的？是不是跟我一起，跟我一样听我的，就是跟我一同一边的？不是的啊，不是的啊。我们看见说，这个喜欢掌控的人，喜欢掌控的人，他所注重的是什么？他所注重的是跟我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在主他能够接纳和包容，他所注重的是什么？是相同的地方，是重要的地方，对不对啊？重要和相同的地方啊。你看见目标相同，立场相同，我们都是赶鬼的，要人从鬼的辖制下面得释放，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啊？而且呢，这个人也是什么，奉耶稣的名赶鬼啊，所以我们胸襟要大，是不是啊？要接纳和包容，而不是排斥和控制啊。那最重要的是要注重大的地方，注重这个目标立场这些方面相同的地方啊。我们要能够放下自主，才能够接纳和认同。第一个呢，这个人很难放下自己要掌控做主的心态啊呀。特别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是一些很有爱心的人，你知道吗？很有爱心，很积极主动，很热心的人啊，很热心，很有爱心，很积极主动的人啊。那你自己得到了好处，有些东西这些事情是很好的，可是呢你始终要记住，你是你，别人是别人，是不是啊？这个在一个群体的里面，在一个群体的里面，这个喜欢做头，喜欢掌控，是很容易引起纷争和分裂的呀。那你会发现说，这个引起纷争和分裂常常是哪些人引起的？就是喜欢做头，很有爱心，很有热心的一些人啊呀。这个我常常这个很 appreciate， 很欣赏，很感谢这个有热心有爱心的人。不过我也常常有一些这样，我不是所有有热心有爱心的人是这样子啊，有一些有热心有爱心的人，他就希望就是总是想要别人跟他一样，他做的大家要跟着他去做呀。这个在教会的里面，他学了一样东西很好，这个东西挺好 ，OK， 那教会可能适合教会，可能不适合教会，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些人，他看到一样好东西，牧师我们就这个吧，那牧师考虑考虑，想想。觉得适合我们，这个弟兄姊妹需要，我说好吧我们做这个。恰恰看到另外一样东西，这个牧师啊，这个很好，怎么怎么样子，我说，但是牧师想想，这个不是太对，不是太妥当，不是太适合我们教会，说我们这个暂时不要做，怎么样，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行。那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没有关系，这个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牧师，每一个群体有它的特点，是不是啊？有它的特点，那特点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局限呀。像在任何的一个教会里面，不是所有的人他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不是任何一个教会不是会适合所有的人，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教会，有那么多宗派，对不对啊？适合不同的人嘛，是不是啊？那么找到适合你的宗派，找到适合你的教会，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和包容有的时候不能在一起分开是好的，对吧像保罗跟巴拉巴师徒关系，两个人那么亲密，可是这两个人也有不能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啊？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这个保罗跟巴拉巴为了这个马可出来宣教，第一次宣教出来之后怕苦怕累，当逃兵，半途而退。那这个保罗就不肯带他，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很对，说像这样的人，我们出去宣教是打仗的，像他这样子软弱的人，怎么可以带上他？带上他，这给我们惹麻烦，是不是？所以他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巴拉巴为什么要带上他？对啊，要让他可以成长嘛，要饶恕他，要接纳他的软弱，要造就他，是不是啊？巴拉巴也有道理，对不对啊？哎呀，两个人看重的地方不一样，怎么样？分开，是不是啊？分开可是怎么样啊？是不是仇人？是不是敌人？不是的，大家都是继续做使徒，继续一起传福音，继续一起分兴旺教会，对不对啊？哎呀，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一切的分开都当作不好，对不对啊？哎呀，只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很重要，在教会里面，你知道吗？在群体的里面，这个不要大家都在一起，是吧？不是我们人多，越多越好，什么人都这个招聚人进来呀，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传福音，是拓展神的国，是不是啊？我们不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王国，我们更不是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等同成上帝的王国，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教会，你几万人的教会又怎么样？是不是啊？几万人教会很大，可是呢，这是不是上帝的国？不是嘛？所以呢，这个在教会的里面不要自高自大，自以为重要，是不是啊？你做几万人，就算几百万人的教会，这个最大教会有多少万人？韩国那个，就是你们谁记得数据的啊？200多万人好像说，那个算不算神的国啊？也不算，是不是啊？也只是一部分，对不对啊？哎呀，所以呢，我们这个。所着重的，要是我们的从主所领受的使命是最重要的，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更不是把自己的小小的这个领域来当成上帝的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有宽宏的心，要有宽大的心胸啊。这个，那么虽然不是一定要在一起，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并肩作战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敌人呀，赶鬼。驱走黑暗，驱走死亡和罪的权势，要彰显光明，对吧？呀，大家虽然不同，有各自的特点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坚守真理，但是呢，不要轻易指责人为异端呀。有异端，我们要分辨。可是呢，有一种人呢、看见任何不合乎他的意见的东西，就是什么异端哦。这个整天这是100%的紧张警惕的状态啊！我们要知道分辨啊，没有完人，没有全的啊。那同时呢，基督徒可不可以跟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合作啊？在有些事情上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哎呀，在有些事情上是可以的呀，比如说维持家庭的完整和健康，对不对啊？哎呀，一个社会要美好。家庭的价值，这些是很好的事情。这个社会分崩离析，社会风气败坏，就是因为家庭分裂，是不是啊？家庭破坏呀。所以基督徒要跟其他的宗教的信仰的人可以并肩的来维护家庭的价值，为了社会的美好，对吧？呀，我们要一起的来学习，都尊重人，维护种族的平等、自由，是吧？呀，所以我们。不需要啊，我们基督徒只跟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或者我们教会跟我们教会在一起啊。那我们看重自己的独特，但是承认自己的局限。我们要学会欣赏其他人的不同。这个你越是成长成熟，越是有爱心的人，越能够欣赏其他人的不同。宋尚杰，老一辈的基督徒还记得认识他啊、宋尚杰东南亚最有名的那个解放前啊、不是解放前，沦陷前啊，这个最有名的布道家，是不是啊？哎呀，可是他说什么？他说论主之我不如祭之文，论解经我不如尼多圣，论讲道我不如王明道。他是当时东南亚最有名的、最有能力的这布道家。可是他能够欣赏其他人的长处呀。那我们教会好不好？很好。 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很多好的地方，可是呢，下一条街的教会好不好？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发现他们也很好呀。在过去很好几条街的教会好不好？也很好呀。我们不需要嫉妒人家呀，我们可以去欣赏、去认可、接纳人啊呀。好，那这个是跟同一阵线的人啊，但是真正的爱，最大的试验就是你对敌人怎么样啊。那我们读最后一段的经文，51节到5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纳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接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个大家脑子里面想象一下啊，这个主当时跟门徒传道是在加利利，是在加利利，就是在现在的黎巴嫩南边那一块地方啊呀。这个加利利那一块地方是属于犹太人的啊，然后呢最南边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块也是犹太人的，可是中间一块是属于撒玛利亚人的啊。但是呢，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世仇啊。这个如果我们读列王记啊，读列王记和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那个几百年前，这个主前600-700年那一段时间，这个撒玛利亚人跟这个犹太人结了仇啊，所以是世仇啊。那这样呢，基本上来说呢，犹太人他们会尽量避免，他们因为他们有时候要从南边去北边嘛，要从犹太地去到，从耶路撒冷去到这个加利利啊，那他们会尽量绕过撒玛利亚啊。怎么绕呢？就是走约旦，走约旦河那边绕过去啊。那对撒玛利亚人来说，如果有犹太人从他们中间经过，他们常常会对他们不好的啊，常常会这个有的时候会攻击他们啊，因为这个是世仇啊。那为什么非要经过撒玛利亚呢？其实他是要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啊。不过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伙人往哪里去啊？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怎么样？世仇啊，所以就不接待他们啊，反对他们啊。所以这个对于敌对的人，约翰怎么做？这个耶稣是有大能的，你知道吗？上帝是大能的上帝呀。不过这个能力很危险，你知道吧？我们很多时候求能力，你要知道要当心能力啊。能力用的不对的时候，能力会很危险的。能力可以拿来干嘛？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啊。那么他们可能跑到主面前说这样子求的时候，约翰自己会觉得自己怎么样？我很为义征战，你知道吧？为福音征战，是不是啊？我很勇敢，对不对啊？可是主有没有这个肯定他，赞扬他？主怎么样？责备他。那主为什么责备他呢？第一，主说你们不明白自己的心，不明白自己心呀。什么意思呢？主说你们不明白自己的心呀，就是说你为什么那么愤怒，为什么那么充满仇恨，你为什么那么愤怒，为什么那么充满仇恨？你要好好看自己的内心呀，你的仇恨从哪里来的，你的愤怒从哪里来的呀。那我们检查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可能本身是从一些好东西来的，是这个我很看重福音，是不是啊？传福音是好事嘛，对不对啊？而且传福音给他们也是为他们的好处，是不是啊？呀，这个是从一个要做好事做对的事情的心来的呀。但是这个做好事做对的事的心常常夹着什么？这个性质有点变化，就变成自义，是不是啊？ 自以为意。那当自意碰上反对的时候就怎么样？当自意碰上反对的时候就会变成愤怒啊，愤怒积蓄起来就会变成仇恨啊，就会有杀机啊。所以当心自己的怒气，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心啊呀。那当我们能够检查自己的心的时候，要知道在反对面前，在错误的事情面前啊，要怎么样？要保守自己的良善。他说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灭人的性命呀。我们如果知道心充满爱，心充满良善的时候，心充满爱充满良善的时候，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是不是啊？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要保守自己的良善。那怎么样子保守自己的良善呢？第一呢，要给人自由 OK 呀、yeah, 所以他就耶稣说他不接待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别的村子，是不是啊？去别的村子，不要强加于人嘛呀、yeah, 要给人自由，也给自己自由。所以这个传福音一定不要强加给人啊、哦、给人自由，但是同时呢还要怎么样啊？你要真的能够爱仇敌的时候，要牺牲的爱，要受苦，愿意付上代价啊、哦、呀。那我们发现说主他保守他的良善，他坚持他的爱，爱人的时候，那还是被人拒绝，是不是啊呀？谁给他钉十字架？他是不是要救这些人的？是要救这些人的，是不是啊？可是他要救的人把他钉十字架，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恨？他怎么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祷告表达主的心怎么样？怜悯，他不知道呀。人真的是不知道呀，所以充满怜悯啊、哦，但是也同时坚信说爱最终会得胜呀。所以说他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归我呀，所以十字架的爱，复活的大能是连接在一起的啊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啊，去怜悯，怜悯忍耐，怜悯忍耐敌对主的人，敌对我们的人啊呀。所以弟兄姊妹，爱心怎么能够成长呀？这个爱，行动的爱，具体的爱，行动的爱，具体的爱，是要在跟人的相处和互动的里面活出来的。真正的爱一定是能够跟你所有相处的，包括敌对你的人，反对你的人，要在人群中间活出这样的爱来呀。但是这个不是单单可以做到的，从哪里出来？从我们里面的心里面出来啊。那这个心要改变，心要改变，我们的自大和骄傲要变成谦卑，是吧呀？我们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掌控，要变成怎么样？接纳，包容，认同，也是谦卑啊呀，顺服，让主来做主嘛啊。我们的自义的心要变成怜悯，怜悯的心啊、哦，要变成忍耐的心，在爱的里面。所以人要真的能改变，就是要让耶稣的心进来，让耶稣的心来改变塑造我们的心、哦、怎么做呢？怎么做呢？怎么这样子让耶稣的心来塑造和改变我们的心啊、哦？要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啊、哦，那个时候这些门徒他们是常常跟耶稣在一起，耶稣肉身在这里，耶稣肉身在这里啊、哦、呀。那我们呢就要常常跟跟随耶稣的人在一起，当要跟常常跟那一些有耶稣生命的人在一起啊、哦。那我们呢也要我们的灵，我们的心要也要跟耶稣在一起。那怎么样子呢？思考耶稣的话啊，我们来思想默想耶稣的话。你常常去默想福音书，去领会耶稣的心的时候，耶稣的话会改变你我的心啊。神人的心真的是可以改变的，人的心真的是可以改变的。那这个改变主要靠的不是知识啊，主要靠的不是知识，主要靠的是真的是让耶稣的灵、耶稣的爱、耶稣的心来转换你我的心啊。这个约翰，耶稣给他起了个名字啊， 他绝对是主动掌控型的，对吧？啊，这个他初次这个见到耶稣，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他什么？雷子啊，雷子啊，雷公 ，OK， 雷电之子呀，就是非常的暴躁的呀。可是呢，你读圣经的话，他后来写了一些这个书信啊，写了一些书信，约翰福音是他写的啊。然后你写后面有三封书信，约翰一二三书啊，约翰一二三书他只讲一个字，讲什么？爱，爱弟兄，爱上帝呀，这样的一个雷电之子。一个这样子暴躁的人啊，他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爱的使徒。弟兄姊妹，你我可不可以？你我也可以被耶稣的生命改变，被耶稣的心改变，常常去跟爱耶稣的人在一起，常常默想耶稣的话，常常去思想耶稣对自己的爱，我们的心就能够被改变。耶稣说的，我们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的爱心就会成长。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传递他爱的器皿，能够彰显他的爱。阿们。